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下面说，你遵纪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所以可见提拉提菲是一直要到主回来的。那这些人是等主回来，这些人等主被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能免去你试炼的终点，就证明说他们被提了。在所有的教会里面，只有提拉提菲知道有冠冕，明白？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就一个人知道有冠冕，就是保罗。只有一个教会在主回来前，他知道他已经得着了冠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怎么说呢？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所以可见这个教会已经是得胜的，已经得着冠冕的。那如果得着冠冕，就表示说到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被提的。当然就是我们再说，飞了贴飞不是个标签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去贴哪个团体，不能。我们只能说古中弟兄们很像，我们只能说弟兄运动很像，我们不敢说，因为它是个路，它不是个标签。而且很明显的，这个教会主爱他，他能够当着许多人面说我已经爱他了，稀奇不稀？这是没有一个教会这样的，没有个教会知道说他已经得着冠冕了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住的，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他们曾经出去过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证明说也曾经有过地震，证明说在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在这里主呼召得胜者，虽然已经得着冠冕，这个教会应该是满足神的满足了，但是现在他们怎么得胜呢？就是不要失去你的冠冕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里的呼召不是个人的呼召，也是团体的呼召。但是回来以前，这个呼召是一直跟随我们到今天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是腓勒特非，但是我们叫腓勒特非是条路。在提亚佩拉，在撒迪跟在老底家的中间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愿意走在这一条的路上。那只有当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基督的丰富就在身体里面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这就是主所要得着的。对了，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地方很像很像？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古中的弟兄们之外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在1828年左右，大概是1825年的时候，神在英国就兴起了一个运动，叫做弟兄的运动。潘昌进曾经讲过这句话，他是个圣经学者，他说弟兄的运动比改的歌运动还要大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尼托圣经曾经访问过他们，然后问他们说，今天如果就做你的名单上面所讲的几个聚会点，如果我每个地方要都看过都走过的话，要多久的时间？他们说20年。所以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有一般的人，这一般的人一开始的确是合一的见证，的确是彼此相爱的，是没有疑问的，而且神的话是丰富的，神的丰富话到一个地方，你知道有一个神学的院长，也是所谓的牛津人。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圣经学者是剑桥人，就是 Bishop Moore，有一个圣经学者是牛津人，就是 Griffith Thomas。 Griffith Thomas 多马斯这位弟兄呢，就写了创世纪。那这位弟兄对中国很有影响，因为等到中国几乎要被新派神学裸去的时候，司徒雷登做了燕京大学的校长，他是典型的新派的人。 是后来使这位 Griffith Thomas 到了中国，他登到一呼，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人就注意到这个，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情形底下，所以你看整个中国的路是往什么呢，往福音派的路走，有很大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不是有 Ruth Paston 叫做卢安慈姊妹，她是个完全是个美国人，她本来是青年会的女干事，女青年会的干事，后来因为青年会慢慢就这个新派了以后，所以很清楚的后来呢在整个中国如果要维持那个福音的路，很那个时候主要是卢恩慈在那里，所以呢他的信息只是开心的信息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他的东西很像属灵人呢，那不要忘记是开心在前属灵在后，不是属灵在前开心在后。所以你看见说卢恩慈姊妹或者 Ruth Paxton， 他的确那个时候他能在中国，不要忘记原因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当 Griffith Thomas 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谁在这里呢，你看有一般弟兄姊妹是稳住整个福音的阵营，否则的话很快就已经被新派掳去了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，这个是 Griffith Thomas， 他是个牛津人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，他是从来没有一般的人能像弟兄们，就是弟兄运动里面的人，是按着正义来分解正道的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一班弟兄们不是神学院里面的人，在象牙再深的学院派里面的那个人反而是 Griffith Thomas， 他就是后来现在所谓达拉神学院的创始人里面的一个，所以如果讲到学术圈的话是他没有错。但是稀不稀奇，今天讲的弟兄运动是讲到弟兄会，因为弟兄们从来不承认他们是弟兄会，这是我们加给他的。所以弟兄会的弟兄们为什么一个在神学院里面的人能够说，我们如果全世界要找到一般人真的按照正义分解征兆的，乃是弟兄们。那不要忘记这些弟兄们不是指着马丁路，不是指着大卫，乃是指着里面所有的弟兄们，因为个个都会读神，所以一定说最少你在其中能找出一千个人来，明白吗？那他们读圣经不是等到神学院去读，他们读圣经在家里就读圣经，所以很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经过神学的训练，他们从来没有说这本书作者谁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们就知道是神的话，我读主的话，我是因为要遵守主的话，所以我要把主的话读精神。所以明白，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主就把真理给他们，因为每个人都读圣经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就用主的话来看整个改革中的神学。所以大体上来说他们是认同的，没有错，但有的地方就不是了。比方说改革中讲到义的时候，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是好像什么呢，讲是这个义是 imputed， imputed 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义呢从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义如果代表他的衣服，从他身上撕一块的衣服就变作你的，不是。所以这一方面看得很清楚，很就是到这一班弟兄们，这一班弟兄不只指着大卫说的，也指着其他弟兄姊妹来说的。所以因着他们在那读圣经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吗，现在很清楚每个人都读圣经，所以每个人都用放大镜来看。那最后他们看得的一个结论就是，圣经中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，神当初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所以呢你看见当他看见他的儿子，因为他悦纳他的儿子，所以也悦纳我们，并不是因为基督的义变成我们的，因为基督的义永远是基督的义，是基督在地上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，他的义是他的，你不可能把他从他身上撕下一块义来变成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都讲因信称义，没有说这个框框架架是都是对的，但如果细一点的话，你就看见说这一班弟兄们的的确有他们独到的地方。好了，现在是别人说，是不是他们自己说的，是别人怎么说呢，别人说没有一般的人像他们那样会按正道解释圣经， 那么如果按这一解释，他们就一定要受过训练，这些人一定要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才可以。什么？本来只有我们在神学圈子里面能找到的，结果在他们中间居然找到了，明白吗？那不止如此，还有一个司布真，司布真是最讨厌弟兄会的，当然有他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他的原因。所以呢，当他讲到这个，讲到其中一个读圣经的人，就是威廉凯利，威廉凯利，这是个很大的悲剧。最后威廉凯利呢是跟大卫分开了，所以在大卫的眼光中，跟随大卫的人，你看见连威廉凯利几乎都讲了一端，因为他们很注意道理道理道理，所以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你就是一端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就不能和你一起薄饼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，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历史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凯利很会读圣经，所以呢司布真怎么讲呢？说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。但是司布真不认识凯利，不光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，他的心也像宇宙那么大。为什么？他离开了这个达比以后，是他把达比一生所有的著作收在一起。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今天整个达比一生著作什么，不要忘记，不是拥护达比的，是曾经和达比同行的，后来被达比弃绝的，但是因为他的心像宇宙那么大，所以他愿意花他所有的时间把达比的东西全部整理过来，整理出来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整个达比一生的著作要怎样的话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有威廉凯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四不先只看见他学问大，只看见他头脑很大，他不知道这个人经过圣灵的工作扩大到这个地步，像宇宙那么大，他们能够相爱，虽然有悲剧但仍旧相爱。司布真说了什么话呢？他说这个答案，虽然凯利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，很可惜被大卫弄小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很多人当然是不以为然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等到穆迪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到一个时候他里面都传干了，是他觉得我应该去充电，我应该到哪里去呢？我应该到英国去充电，结果他就去了。后来去了英国，他就和弟兄们在一起，在弟兄会弟兄们在一起。然后后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如果全宇宙都烧掉的话，我只要一本圣经，还有就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。那马金多不要忘记啊，马金多是 Macintosh， 那么他曾经写了一套注解是 Note， 明白吗？他根本也没有像普通人一样，哦，创世纪到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出埃及怎样，创世纪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写的，什么时候写的，他从来不浪费那个时间。他一开始就像一生一生的话，一开始就要知道创起初神创的，然后他从里面就读出他属灵的教训来。所以他的马丁多的五经略解，就是今天所谓圣经预表学最早最早的榜样。所以后来有一本书是预表学，是一门的学问，是这么厚的一本书。那请问当初最早最早读预表是谁呢？最早最早把摩西五经解开的是谁呢？是马丁多，明白吗？你读马丁多，今天所有我们今天许多的帮助从哪里来的？从马丁多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读圣经是怎么读的，他们并不是在学术派里面那样读，他们根本不是这样读经的，很清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有了丰富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摩西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哎，他就有很多的圣经根据了，那就是摩西五经。所以他说如果全宇宙烧掉的话，我只要一本圣经，还有就是马丁多的五经略解。所以基础马丁有什么？这些人不是做学问的人，这些人只是为着要明白圣经，为着要找出一条路来，为着要看见基督丰富要塞在他里面。所以神祝福他们，神给他们一个